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4月14号，公元2012年6月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藏中和谈未果，达赖喇嘛特使请辞专题节目，第13世达赖喇嘛之西藏独立宣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基于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和迟迟未能进行的藏中和谈等原因，达赖喇嘛尊者首席特使加日洛珠坚参和特使格桑坚参在日前召开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4次大会上，向藏人行政中央呈交请辞报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于今天3号下午2点30分发布新闻声明，指出2012年6月1号嘎夏深感遗憾地接受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加日洛珠坚参和代表格桑坚参的请辞，但重申继续坚持中间道路的政策。声明指出，自2002年开始，特使加日洛珠坚参和代表格桑坚参所领导的和谈小组先后与中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了9轮会谈，双方最后一次的会谈是在2010年1月。2011年4月，特使加日洛珠坚参虽然向刚当选的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提出辞呈，但洛桑森格要求特使暂缓请辞，并指示两位代表继续寻求和谈。声明继续表示，2011年5月迄今，首席部长与两位特使前后12次会晤，讨论相关问题，最后两位代表在对中国政府始终未予善意回应深表遗憾的同时，于2012年5月30号和31号在达兰萨拉召开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会议上，向首席部长呈交了请辞报告。达赖喇嘛两位特使在辞呈中指出，由于中国政府继续对西藏采取顽固强硬的立场，自2008年以来，西藏的严峻局势未得到任何改善，因而导致的自焚等悲惨事件使情势更趋恶化。尤其是我方于2008年、201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及其补充说明，中国统战部不仅没有给予任何正面回应，有关官员反而提出了取消中国宪法认可之少数民族身份地位的意见，显然是企图消除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基于这类原因，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很难期待举行具实质意义的和谈，因此已经难于继续行使藏中和谈代表的职责，务请批准辞呈。为此，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指出，特使加日洛珠坚参和代表格桑坚参与我是很早就熟识的朋友，他们在危难严峻的时刻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竭尽全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忠诚履行了职责。在过去10多年的和谈过程中，两位代表做出了不可估量的服务和贡献，嘎夏不仅会继续征求他们的指导，而且两人依然是和谈小组的资深成员。藏人行政中央在声明中重申，希望中国政府能接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在宪法的框架下寻求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中间道路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是双方互利，而且有助于中国的统一、稳定与和谐，也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 汉藏和谈筹备小组的功能和成员将会增加。和谈小组将于2012年12月召开会议，讨论换届后的中国政局，以及为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而与新的中国领导阶层继续寻求建立联系。西藏领导人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遵循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政策，坚信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是最佳的途径。西藏领导人认为实质比形式更重要，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随时准备展开具实质意义的和谈。下面请收听本台特别制作的专题节目第13世达赖喇嘛之西藏独立宣言。
在中共独裁统治的同化与毁灭少数民族的政策下，所有被留下历史证据和资料都被中共政府或官方学者们刻意进行歪曲和篡改，使国际社会有良知的汉族学者和民众以及新一代年轻藏人只能接触被歪曲的历史，平民百姓更难从网络上查询完整的第13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独立宣言。本台这期的专题节目中特别邀请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盖桑简村先生，向听众朋友们详细介绍西藏独立宣言的历史背景与五条内容的真实内涵。盖桑简村先生，想请您介绍一下西藏独立宣言的历史背景。
好的，第一点，大家都知道1904年当时的英国入侵西藏以后，十三达喇嘛曾经流亡到蒙古，本来想到沙俄去请求沙俄的帮助，但是由于当时的政局的动荡，特别是满清住在蒙古的一些安邦驻藏这样一些的骚扰，而达赖喇嘛没能往沙俄去，主要是到别京，曾经向当时的慈禧皇帝包括当时的满清政府提出过很多被当时的满清军队占领的西藏的康巴安多很多地区。但是呢，后来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巴萨以后，也就是1909年回到拉萨以后，当时的满清军队非但没有把庆藏、康巴、安都这一带的就清军撤回去，反而以保护所谓的石刹为名义直接进入拉萨，而且对十三达赖喇嘛的生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十三达赖喇嘛不得不流亡到印度，特别是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满清王朝已经被推翻了，在拉萨的侵入拉萨的所有满军在西藏的军队，包括西藏的各个寺院，包括西藏的民众的奋力抗击之下，把所有的军队赶出西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以后，当时就是1912年，中国在推翻满清王朝以后已经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当时的袁世凯总统曾经给达赖喇嘛发布公文，要求达赖喇嘛承认民国政府，还讲就是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名号。当时达赖喇嘛答复的非常坚决，就说我不需要任何所谓汉帝的封号，我就是西藏最高的政教领袖。所以从这些答复里面，达赖喇嘛非常清楚地拒绝了当时的民国政府总统的这些公文。所以从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十三达赖喇嘛认为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有人民必须要保守好自己的国家与土地。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达赖喇嘛发布了具有五条内容的西藏独立宣言这么一个文件。
那么可不可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份西藏独立宣言的大概内容？
西藏独立宣言里面主要有个前言，前言部分达赖喇嘛专门提到了从蒙古的时代的跟西藏间的关系，从明朝有汉人统治的时代跟西藏的关系，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的一个政体，一个国家的实体，说应该怎么搞，有这么一个前言。第一条，达赖喇嘛主要讲的是作为西藏唯有维护佛教传统才能保有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幸福，因此达赖喇嘛呼吁就是必须妥善地维护西藏境内所有的佛教寺院。达赖喇嘛第一条讲的是就是对寺院的一个整顿。第二个里面达赖喇嘛认为就是说藏传佛教各教派，你知道西藏的有很多教派，这些教派的 它各有独特的一些传统跟仪规，所以呢，这些各个教派的寺院的堪布也好，僧人也好，他必须要保持这些各个寺院的独特的这些纯净的这种模式。而且各个寺院呢，必须要有教授学习，完整的这种传承整个西藏的佛法，还要把它发扬光大。第三条里面，就是西藏政府的民事还有军事的官员，特别是派的各地方的一些县官官员，在税收或者说处理所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民众时，达赖喇嘛认为应该应公平诚实的履行职责，在不伤害民主权益之下，建就是将政府的管理呢，要把它好好的管理起来。达赖喇嘛特别提到，原来在一些西藏中央政府派往一些边境地区，比如像康巴地区或者说安道地区的一些官员，就是民众稍微不满意，这些官员就有一些严惩的方式，比如这些民众的房屋遭到没收，他的财产或者是土地遭到一些强制性的一些征收，特别就是比较残忍的，就是说以割除民众的四肢作为一些处罚形式。所以达赖喇嘛特别这种文告里面特别强调，今后必须要严禁这种残酷的处罚，必须要停止。第四条里面主要讲的，大家都知道西藏呢是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但是呢西藏当时的国家呢并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发达，但是达赖喇嘛这里面提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而且就是我们是充满和平，西藏这个国家呢是一个独立且充满和平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国家管理好，是我们必须就是捍卫我们的国家。过去呢，就说像有些边境地区汉人来侵入西藏，把我们的土地占为他有，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的民众呢，就在面对着他们所不遇的一种很多苦难，所以为了保护和维护国家的独立性，执政达赖喇嘛希望全体人民应主动的向努力，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就是管好自己的边境，特别是居住在边境附近的人民应该保持警戒，随时向政府通报任何说在边境发生的可爱的事情，人民呢绝不能掉以轻心，或者绝不允许因小事而挑起大的这种边境的争端。所以这里面呢非常清楚地讲到了，我们要守卫国土，就是说特别是对边境地区的这种守护的责任。第五条里面呢主要讲的就是西藏呢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这些地广人稀的国家呢原来西藏的一些政体里面当然了有很多都是西藏的土地，很多地方都是他私人所有，这些当时呢有很多人想开垦这些空旷的土地，但是呢政府官员呢他有时候他想他就说不允许这些人去开垦，或者说这些地主呢他自己不能开垦，但是呢他又嫉妒别人去开垦，所以呢一些宽广的这样的一些土地达赖喇嘛认为跟国家的进步与强大完全是个相矛盾的，所以这第四条里面达赖喇嘛发布命令，任何人不准阻碍的人民去开垦这些空旷的土地，从现在开始任何人要去开垦这些土地，不管你要种树或者说种花，一般的种一般的小树或者说开垦，政府都要就是免税三年，所以呢任何人都不允许阻碍这种开垦行为。所以第五条里面主要讲的是西藏呢就是说要发展要强大起来必须要开垦土地这么一个一条。
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份宣言是怎么看的？是不是像往常一样进行歪曲？
中国专家学者我们都知道，他们一般歪曲历史是他们的本能。第一点里面呢，他们首先不承认这是一个独立宣言，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达赖喇嘛给内部的一个讲话稿。在我原文里面，达赖喇嘛都用的是一个爱和和平自由一个独立的国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